不同的地方的从前呢，没有这个，你加上一个帽子。好了，但伊丽莎说不是，我要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敢说呢，感动宋尚杰纪志文的灵已经感动我了，你敢不敢说感动我的灵感动你呢？谁记下去我不知道，我相信今天神兴起他的工人，在中国有一些东西是外国没有的，神兴起最勇敢做见证的，像王明道到死的时候还是很勇敢做耶稣基督见证，神兴起许多中国最伟大的传道人是外国不一定有的，我们不必自卑。但请你注意，当以利沙回来的时候，发现孤独自己一个人，老师走了，其他的门徒不在这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回头看又淡河的水又是滔滔不绝在那里流，他怎么办呢？他就突然把那个外衣拿起来对着河水打下去，讲一句话：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在哪里？他一打的时候水在分开，因为上帝说我在这里，你既然用行动表明你的信仰，我怎么能不与你同在呢？你既然这样回应我对你的呼召，我怎么不显明我的宝座呢？我与你同在。信仰不是口头的话语，不是头脑的知识，不是传统的认知，不是单单跟着人走的那种遵循，那种这个走历史轨迹的那种随从。信仰是每一个人对神又真又活的神的呼召同神的应许的一个反应行动。耶和华以利亚的上帝在哪里？有那河水分开了，他照样走干地回去，在对岸的人看见了，他们知道耶和华与以利沙同在，可惜他们因为没有忠心跟随以利亚到底，没有看见最后最荣耀的一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信仰最后一样，第六样，信仰是灵性的钥匙， The key of your spirit。 你拿了一把钥匙做什么呢？你要打开天上的窗户，你要打开神应许的宝库，你要打开那丰盛的奥秘，你要打开那隐藏在神的智慧里面所有的真理的宝库。信仰，信的本身一定化成信念，信仰的本身又化成信息，信仰的本身化成无止无息真理的供应，因为信仰做了基础，我对神的信仰就产生了我享受神丰盛的一个基础，我对神的信仰就成为我支取神能力的一个基础，我对神的信仰就使我流露神的丰盛的一个基础。今天在我教会里面的人，有一些人已经听我讲到35年了，有一些人从1961、62年听我讲到，到今天还坐在那里很注意的听每一句讲话，为什么呢？因为神的丰富可以透过人的信仰表彰出来，不必惧怕。我现在对神学院学生的一个挑战是什么？你敢不敢在一个教会讲到30年，而担保30年以后你的供应还是新鲜的，你的精神还是吸引人的，你的感力如同当年一样的。如果你敢，那么你做牧师；如果你不敢，去做生意算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信仰会带来无穷无尽对真理的了解、供应、分享同流露，因为呢，信仰就是灵性的钥匙， The key to the treasure of spirit,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th of God, The key to share the abundance and the richness of unsearchable grace and the truth as being revealed by God in the Bible. 这是信仰。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做一个有信仰的人吗？你说是，我要做一个有信仰的人。好，上帝说你有信仰，好，我要考验你。所以明天我们要提到人生与苦难的问题，基督徒在苦难中间怎样的问题，信仰与试炼的关系。我们站起来祷告。是这次的主题是信仰、试炼与得胜。我们昨天大体上把信仰的一些实际的这个生活的表现提出来了， 当然我们有一点是不能忘记的，就是信仰与真理之间的关系。我们昨天只是信仰的时候，这个一个人对神产生了怎样的回应，所以人就归向上帝。人不但是归向上帝，人就看见了神永恒的旨意。信仰就是归向神，信仰是灵性的归回或者灵性的方向，信仰就是灵性的什么看见。第三，我们来问一下，第三样，信心是灵性的什么把握。第四样，信心的灵性的什么安息。第五样，信心的灵性的什么行动。第六样，信仰是灵性的什么钥匙。所以从这六大方面，我们看见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不可能是一个失相的人。一个有信心的人不可能是失丧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来要拯救那些失丧的人，就是他们找到了真正的方向。一个人生命有了方向，一个人心中有清楚的看见，就成为他整个灵性的意向，他整个灵性的认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内心的深处有真正做人的把握，一个人他不但如此，他可以享受在患难中间，在各样痛苦的中间一个真正灵性的镇定的安息。一个人不但如此，他还可以呢，这个在实际的行动中间参与了神所给他的启发，所给他的提示，让他的生命他的生活有一个新的这个动作，这个新的与神之间合作的这个经验。不但如此，我们还支取神的应许，享受神的丰盛。这都是呢一个真正信仰的人应当有的一个对神的反应。人是唯一对上帝能产生反应的受造物， The only creature to respond to God。 神也把启示赐下来，把他工作的计划、他的心意、他的应许、他对人所能知道的、可以知道的真理的奥秘显示出来。这样人对神产生的反应的时候，就成为那个人自己怎样决定他价值的一个基础。一个人对神的反应是模糊的，他本身就过了一生一世模糊的生活。当一个人对神的反应是缓慢的，他一生一世就变成一个怠惰的生活。如果一个人对神的反应是很敏锐的，他一生一世就进入一个很敏锐的一个生活的层次的里面。如果一个人对神的这个顺服、对神的反应是很齐全的，他就是自己过了一个很齐全的这个生活。这是很要紧的，这是在所有的宗教里面还有所有的哲学里面没有给我们看到的事情。所以人对神的信，也就是人对神的回应，人对神的回应就决定了你自己在神面前有多大的价值。当然我们的回应不是主动的，我们的回应是从被动产生主动。神若不呼召，你回应什么呢？神若不启示，你能知什么？神若不拯救，你要信什么？神若不接受你，你可以领受怎样的恩典？所以这个对神的回应是恩典产生出来的一个人对神的一种行动。这样的马丁路德就给信心下了一个很特别的定义，他说信心是什么呢？就是对接受的接受， The acceptance of the acceptance。 神接受我这样一个罪人是可能的吗？我怎么可以相信这件事呢？我这样败坏的人，我这样不配的人，我这样无有的人，我这样愚昧的人，我这样软弱的人，神竟然接受我。如果神接受我这样一个败坏软弱一无所有的人是一件事实的话，那我还能辩论吗？还能抗拒吗？我只能接受。接受什么呢？接受神已经接受我了。神既然接受我这样的人，我只能说，主啊，你既然要接受我，那我就接受这件事实。哪一件事实呢？就是你竟然接受我这个不配的人这一件事实。所以对接受的接受，就是马丁路德信心一个特殊的定义。那这个接受的接受呢，你到底是站在主动的，或者你是到底是站在被动的地位呢？如果神接受你，然后你接受这个事实，我接受你是一个主动的主动者，但是呢你接受什么？ 你是接受一个被接受的事实，这样呢，你就在被动的恩典中间呢，在被动的中间领受恩典，产生了主动最神的回应。这就回应有你主动的身份在里面，这个回应是被动产生出来一个主动的果子。这样呢，我们的信仰就所以能够有价值，是在乎那使我们产生信仰，造我们成为可能有信仰，又借着启示使我们能有回应的神所预定的恩典，我们才领受了，我们才进入了这个神给我们的回应的可能性里面。感谢上帝。那今天我要特别提到一件的事情，就是信仰与道之间的关系。那你对这个关系同这个问题 有特别兴趣，愿意更深入来这个研究思考的话，你应当可以买今年我在吉隆坡的这个讲座，因为我们所讲的题目就是上帝的道与人的信仰。上帝的道与人的信仰，信仰就是对真理的归回同对真理的忠实。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的信不是什么都信，我信因为这是诚实真信可以相信的事情，所以这是十分可佩服可相信的真理。我知信因为它是可信的，我知诚信因为它是诚实的，我知真正相信因为它是真正的真理，所以我相信它。这样的信就变成流浪理性对真理的归回，信就变成流浪理性对真理的降服，而这个信的本身就隐藏着了一个真正诚意实实在在要降服于真理的这个动机。所以我昨天提到孔子的书里面提到的信的时候，我请你注意这个信字在孔子的学说里面就表示那诚实的意思。吾信而好古，他是很诚实的，很真心的，而且很炫目，很佩服敬佩古人智慧，古人生命智慧结晶的一个求知求学的人。这个真这个字呢，在整个希伯来文化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字。所以呢，在希伯来文里面 Amet 这个字就是真实真正的真的那个字 Amet。 在希腊文呢叫做 Aletheia， 真理这个字就是 Aletheia。 希伯来文的 Amet， 希腊文的 Aletheia 同这个拉丁文的 Fide 信心就变成了英文的 Faith 信。 Faith就是从拉丁文的 fide 或者有人读 fide 这个字来的。这 fide 呢后来到了英文就直接把它加上 ilty， 这 fidelity， 这个 fide 加上 ilty 的时候 fidelity， 这就是忠实的可信度的意思。这样呢，我们对于可信的产生真实诚意的回应，这就变成我们的信心。对真理产生真心的降服，这叫做信心。对真理产生真心的回应，这叫做信心。我之所以信，因为真理在我面前我不能抗拒。我之所以信，因为这是诚实的可信的，所以我对这诚实的事给他正确的回应。我之所以信，因为他是真理，所以我信。我们今天不能因为我既然这么信了，怎么你还怀疑我呢？我们今天不能说因为我这样信了，所以我所信的一定是对的，这是反过来的。因为这是对的，所以我信。不是因为我是这样信的，你就不可以说我不对，你明白吗？凡是对信没有真正了解的人，他们就掉在自信中间对自己信仰中间的迷信的错误里面去。所以呢 faith in faith is different from the faith in truth. Faith to faith is different to the faith to God. 我们不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有信念的人，所以我坚决相信我的信念是不会错的，所以我就把我的信念建在我自己有信念的这一种可信度里面去。因为我的信念 也常常是与真理相悖的。所以我相信我是有信念，又认为我的信念是不会错的。这种信心不是基督教的信心，基督教的信心是因为神是诚信真实的，所以我相信他。因为神的道是没有错误的，所以我相信他。因为神把真理诚实的启示了我，所以我相信他。在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里面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就提到神自己实在的情形同他启示自己的内容中间所描写的他的情形是完全一致的。换句话说，神不会因为要欺骗人，所以启示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那些违背真理的事情。为这个缘故呢，神是真理的本体，神又是真理的启示者，神所启示的真理是从他真实的心同动机里面所赐下来的。这样呢，神是真理的启示者，神是真心诚实启示的，神又把真正的真理启示下来，所以我们相信他。这就与所有宗教信仰不同的地方。感谢上帝，我之所以这样信，因为神是道的本身，神是真理的本体，神是智慧的泉源，神又是诚信真实，把他自己绝对真实的真理向人启示出来的上帝。所以我们相信这样一位神，我们对这样一位神这样相信，我们对神这样启示的真理有这样的信心，乃是合乎整个真理的总原则的。感谢上帝。那么一个有信仰的人，就在神的道里面找到了自己的位分，以及自己与神之间应当有的关系是什么。我再讲一次，我们第二个晚上除了前面提到道与信之间的关系结束了以后，我们也提到关于关系的问题了。一个人在神的诚信真实的启示真理里面，你就找到了你自己的位分，以及你这个位分与神位分之间应当有的关系是什么。从这里你才会了解一切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的事情，无论是善无论是恶，它的因由是什么，它产生出来果效是什么，它最终的目的会达到的是什么。这种智慧呢，就超过以人本为中心，以人的智慧为出发点所盼望达到的果效更大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有许多许多人就站在以自我为本位，以自我的限制为无限的迷信中间，盼望用自己的智慧去解决发生在自己身上一切一切的事情。结果呢，他一解释就越乱，一解释就越没有方向，一解释他越多的理论来支持，根本没有正确了解的那个位分与关系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处理的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提到信仰，我们提到试炼，我们提到得胜。信是什么，我们解决了。那么信同这个试炼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也先提到的就是这个对神有信仰的人落在困难中间的时候，神如何，我在神的计划中间领受的苦难同试炼，我又如何，在苦难同试炼临到我的时候，我要问我凭着什么地位同身份，为什么我要经过这些的事情。那我在苦难中间，我与神之间关系到底是什么的。所以这些位分同关系的问题成为我们第二天所要思想的问题。我们如果看了约伯记第十四章第一节，你就看见了人生在世界上呢，年日是很短少的，但是呢，泛滥是很多的。我们大家来看约伯记第十四章，约伯记第十四章第一节，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泛滥，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这样的人，你起睁眼看他吗？有叫我来受审判吗？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业数在你那里， 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便求你转眼不看他，使他的歇息，这等他向故宫的人完毕他的日子。那这句的话是约伯在痛苦中间，在受大试炼中间，对人生非常深刻的感慨的描写。我相信呢，我读这么多的书，看这么多的诗人对人生的描写，有很少超越这一段在痛苦中间对人生命的意义感慨所描出来的这么伟大的话语。上帝啊，人不过是为你人所生的，人的日子不过是几十年，但是人充满这么多的泛滥做什么呢？你要求我接近吗？我是从物味里面产生出来的，什么人能在物味中间产生不物味之事物呢？我不接近吗？是的，我们原处于不接近的人，在亚当堕落之后有罪性的人产生的后代，你还有什么要求呢？上帝啊，为什么你不让我安静下来，让我不要给你看，你不要一直看我好不好，让我生死安息在我自己的状况中间。但是神的旨意不是这个，神有超越这些在泛滥中间对生命的不满的更深更高一层的计划。所以我们大家就看到传道书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我们范道一同来读第十一节这一句话：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一、二、三。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应当更清楚地把原来的意思讲出来。上帝按照他所定的时间，使所造的万物都有最美好的位分，但是他却把永远的本质放在人的本性里面，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的永生应当翻译成永恒的这个本质，把永远的本质放在人的本性，人的心灵的深处里面，这样的人就与所有其他被造之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上帝啊，求你恩待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正像你已经赐福我们以上的时间一样的。主啊，当我们提到了信仰的真实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如今愿意把这个信仰，把我们在你面前的位分同与你之间的相对的关系交代清楚。愿主你给你的仆人当讲的话语，给他当有的智慧，给他当讲的原理，给他把你真理毫无拦阻无折扣的传讲出来，叫我们众人因为你的话我们得出亮光，得出生命。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的话比下地的蜜甘甜，你的话比极多的金金可炫目，你的话一发出光来就照耀在黑暗里面，使愚昧的人通达。主啊，你要苏醒我们的眼目，你要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与大家思想的就是被造人的状况同位分到底是怎么样。神创造万有以后呢，最后他创造人，所以这个创造的次序已经隐藏了一个特殊的身份在里面。为什么上帝不是先造人？为什么上帝先造一切万物，最后的最后才创造人呢？这个从这个次序的排列来看，好像说呢，进化论也不得不要承认这件事情。当这个一切的万物照他们的理论来说，演进到结果的时候变成人的时候，就表示人是最后出现的，对不对呢？而这件事呢，竟然使达尔文研究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他感到万分的惊奇。 所以他对苏格兰的 Lady Hope 讲一句话，我正在看这本金尊之书 The Royal Book which I'm reading, I'm so amazed, I'm so astonished, 我很惊奇地发现，因为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创造次序的摆列跟我在地哲学里面所看到的几乎是相同的一件事情。这样的话呢，我们看见了大文是试试看把这生物与生物的类别之间建造一个思维上的假设性的这一个所有的这个连接环，把这个连环把它连起来的时候，就不得不用这个叫做进化的过程。但是圣经呢，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十次提到了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境界，在类与类之间有一个不能越过的鸿沟，在类与类之间有一个很个别的这个本质，是不是经过遗传的因素而产生出来的。所以创世纪第一章总原则里面就拒绝了进化论学说的可能性，但是在这里面呢，给我们看见上帝创造万物的过程中间呢，最后创造人，所以人是很特殊的，人是与其他的万物质地相异的 ，the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differently, distinctively, 很个别的，很特殊的，是与所有的万物之间质地完全不同的被造物，这样人被造的是最后出现的。所以这个最后出现呢，就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本质，也就是圣经所讲的神的形象同样式在人的里面，这样的人与万物不同的地方的就是呢，人有像上帝的那个潜在能 To be like God, The potential of to be like God is given implanted into human life,在我们生命中间，上帝把那个可以像上帝的这一个本质的潜在功能呢，放在人的里面。这也就是柏拉图之所以说，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应当呢好好思想怎样活像上帝。但是他的上帝观是模糊的，因为他上帝的观念是从他的堕落理性里面想象出来的东西，不是神真体界里面对人的启示。接下去我们思想，因为这个形象样式在人的里面，所以人的本质就与所有的万物不一样了。这是人被造未婚这个危机性的第一点，人被造这个很危机性的位分里面，所以人的存在是很危险的，人的存在是很危机性的，人的这个生命的本身就是与万物不一样的。当你把自己同万物做一个相似的想象，或者把自己降到与万物可以用分量的比较的方法的时候，你就看清了你自己。当一个人把自己同万物等量齐观，只产生个量的比较的话，这个 quantitative comparison, 那你已经是看清自己了。因为圣经不许可人用这样的认识论来衡量自己，圣经要从最基本的这个相异的 difference 相异的本质里面使你发现你的尊严。因为我不是动物，我是人，所以我应当以人是什么来看待自己，我不应当以我与动物的相同点把我与动物做一个分量上的比较。如果你把自己与动物只做一种分量上的比较的话，那么你就降低自己在一个非人的层次里面，你是轻看自己，也没有看见你那个超过万有的那种超然的本质。人到底是自然的活物呢，或者超自然的活物呢？我们曾经在一个传道人的这一个讨论中间的辩论好久，我的结论是人有超自然本性，却被造在自然本性的约束之中，人有永恒的本质，且被放在暂时世界的限制之中，这样人的被造层次就有个特殊的位分了。人被造在最后，但是却放在最高的地方， 人被造的最后却有最大的本质同价值存在在我们的里面。不但如此，我们被造的时候呢，我们被造在堕落的层次里面也是一件很特殊的事情。换一句话说，是天使堕落以后才创造人，所以人被造不在天使灵界堕落之前被造，乃是灵界有背叛神的行动以后呢，堕落之后的层次才造了人。这样呢，人被造就一定有固定的某种很特殊很特殊的目的存在在里面，否则呢，你就不能明白人的意义是什么，人类修的价值在哪里，人生命的奥秘到底可以达到的可能性到什么地步。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因为上帝看见，上帝知道灵界有了大背叛之后，那么他才创造人。这样人被造呢，就有一个很特殊的目的了。从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里面，我们看见他认为呢，堕落天使的数目，也就是以后呢所有被预定得救人所有的总数的相等的数量。当然这个呢是相当用哲学思考的方法来呢思想神学的课题，这个呢方法论呢不一定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所以呢很多神学家都没有再提过这件事情。不过我个人感觉到呢，这个奥古斯丁的思想是很活跃的，他对神的这个启示的真理的反应是非常敏锐的，所以他的想象力就超过了许多的神学家的想象力，所以这是很有兴趣的一件事情。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堕落的天使长带领了许多的天使背叛神的总数呢，以后要被另外一批的数目来代替，那一批的数目就是等得救的人数满足了的那个数目。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不能从圣经其他地方可以引证或者可以佐证他这个推论是对的，但是这个推论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是我们一定要承认的，那就是什么？人被造成了神的见证人，人被造成为神的服侍者，人被造成为彰显神荣耀那个见证的一个本体。那这不是物质界的范围，这乃是灵界的范围。所以人心灵的深处呢，应当有达到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可以服侍神，我们可以荣耀神，我们可以成为神的见证。这样呢，天使所失去的人就替代了，那灵界里面所堕落的人因被救赎的恩典，我们就达到了一个新的位分。这是很特别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二样。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种原则在圣经里有没有呢？有，这种原则在使徒这个一个失落了犹大之后呢，他们就学了马提来代替他的位分。所以圣经的原则里面有这样一个可能性。所以呢，奥古斯丁的这个神学思想不能说是一个在圣经其他的经界里面可以找到佐证的一个数目，但是呢，在总原则里面是没有多大的差失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第二样。第三样，圣经给我们看见人被造的位分本来就在危机性的中间，所以呢，人与所有其他受造之物不同的地方是我们有灵同物两界共存在我们位分里面的这种反合性。这个反合性的存在就成了危机性的一个基础。换一句话说呢，人不是纯粹无知的动物，人也不是纯粹灵界的天使，人是介乎灵界与物界中间的一个被造物。所以人有物体的一部分，人又有心灵的一部分。在肉身的物质的这一部分呢，我们需要的是从自然界里面滋生出来的这些食物的供应。再者，从心灵这方面呢，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神自己的话，神的道给我们灵性的供应。这样的人或者不是单单靠什么食物，那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 这句话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了这个两方面的供应，使我们的存在能够继续不断维持下去是很需要的。如果一个人只活着靠食物，而这个人根本没有灵性同真理的供应的话，他与动物的分别就不清楚了，他过的生活就像其他被造层次中间那些的活物一样。如果人活着是只有靠着物质的供应而生存的话，人与动物之间就没有质的差异，只有量的区别而已了。但是感谢上帝，圣经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人被造有无罪的一方面，也有心灵的一方面。无罪的一方面，我们需要食物来供应；心灵的一方面，我们需要神的真理、神自己的话来供应。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你就看见耶稣基督的这句话，就把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提出来了。我们大家看约翰福音六章第六十三节，翻到我先念一次，由大家一同开声来念一次。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三节，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大家一同读，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这里耶稣基督提到了肉体是无益的，请你不要把这一句话把它特别抽出来，然后呢把它推演变成一个理论，就是肉体无益论，这不是耶稣的意思。如果你把这句话抽出来断章取义的话，你会产生一种异教的那一种邪说的思想，把它附加在基督教信仰的中间。在希腊的哲学里面认为呢，肉身不过是灵魂的一个监牢，它拘束了，它监禁了，它限制了心灵里面的自由。所以呢，这种肉体的无益论呢，同这一段的圣经的原来的意思是没有关系的。在这里耶稣讲这句话，肉身是无益的，什么意思呢？那是指叫人得着生命的事情，不是单单肉身的。肉身没有办法叫人得着那真正的生命，那真正的生命不是从物质的身体的世界里面产生出来的，那是从灵界的道里面产生出来的。所以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接下去才说肉体是无益的。在叫人活着，叫人永永远远活在神永生的里面的这一种意念里面，肉体是无益的。然后接下去耶稣就归纳一句话，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哎，你们刚刚读的，你们刚刚读的，我看你们的思想如果这样散漫，很难集中知道我对你们讲的是什么。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接下去是什么？我对你们所说的就是什么？就是灵，就是什么？就是生命。就这一句话呢，听众里面听得最清楚的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叫做彼得。后来彼得后来呢，他就因为这些话的经意抓到了他对主回应在一句很重要的话语里，六十九节、六十八节，大家同读。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一同读第六十八节，一、二、三。”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感谢上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的灵所启示出来的道。而这个灵叫人活着，不是肉体叫人活着。耶稣对人的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就解决危机性存在唯一的方法，就是神的道在基督里面彰显出来。好，现在我们看见了人这个危机性中间呢，反合的一个很重要的几个层次。第一方面的层次就是人被造在神的灵界同被造的物界的中间。我再讲一次， We are created in between the spiritual world of God and the created world of the creatures. 我们在这个被造的物质界的 material world of the creatures and the spiritual world of creator, God 的中间被造。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就灵的一部分，我们就物质的一部分。所以做人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讨好这方嘛，失去那方。我们注意那方嘛，我们忽略这一方。所以我们要侍奉上帝嘛，许多物质生活家庭的牵挂。我们只注意家庭嘛，忽略了服侍我们永生的上帝。所以我们很难，危机性的这个存在就是很限制的在我们生活里面。所以当我们遇到越来越多困难，越多困难的时候，就进入到不得不受试炼的警戒中间。然后呢，你的信仰和试炼自己的关系所产生出来的，你到底最后是一个得胜的生活，或者一个失败的生活。人被造在神灵界的范围里面，以及在神所创造的万物的物界的范围的中间，我有灵的一部分，我有物质的一部分。灵的一部分是我有那永恒性的灵魂，物的一部分我有朽坏的身体的这一部分的物质。人的危机性的存在的地方，第二方面，人被造在上帝与撒旦的中间。我们被造的这个中介性里面，我们就在神与鬼的这两个大的范围、大的能力这种超然的位格的中间，我们被造。所以呢，我们内心之中呢，我们就知道有一些争斗的力量常常会进到我们生命的范围里面来影响我们。神要我们行的正是撒旦要我们不要去行，撒旦要我们做的正是神要我们不可以做的。所以呢，神要我们行的事，撒旦就抗拒他；撒旦要我们做的事，圣灵就拦阻我们去做。这样我们就发现我们在神与撒旦的中间被造，所以我们的危机性的存在使我们感到做人不容易，做人很困难。这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我们被造在上帝所启示的道以及被造界对道的 理性的解释的中间。我再讲一次，我们被造在神所启示的真理的道以及被造界所有堕落的理性对道产生的诠释之中。那二十世纪后半段呢，从这个后现代主义的开始，就开始认为一切的一切不过是解释。那这种重新的发现，其实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早就提出来了，就是解释与真理之间的差异。真理是真理，对真理的解释与真理的本体是有距离的。对真理的了解，再把这个所了解的从理性的理智产生语言的解，之间又产生第二个距离，在你所解出来的范围同听的人的领受之间有第三个范围的这个隔绝。所以呢，道的本体，理的了解，理的解释，解释的领受，这期间呢，就产生了许多许多这个价值的不等，产生了许多这个意义的这个亏缺。以后呢，我们看见了全社会的发展，给我们看见了几乎带人到一个呢，把一切当作相对的，所以就没有办法相信有绝对的真理存在的可能地步了。这是后现代纷乱的一个很重要的本性。Everything is an interpretation. An interpretation is different from another kind of interpretation, even though are interpreting the same thing.那么那个 same thing 到底是什么，就要思想的真理的本身到底是存在不存在。那今天我讲的比昨天深的好多了，所以今天要你们用的头脑就多了很多了。凡是没有头脑的本来可以不必听到的，就是的，有头脑而不用头脑的就很难听到了。那么使你还有机会用头脑，表示您是可以听到的，所以请你们好好听到。我再讲下去，那这样的道的本身 同对道的解释是有差别的。道的本身与道的解释是不一样的事情，不一样到什么程度？当然了，这其中的就有一个限制在那里，所以这个是危机性、矛盾、反合性的第三方面。我在哪里呢？我活在神启示的道同人的解释的中间。甚至你进教会做礼拜的时候，你也进到这个危机性的矛盾中间，因为你明明知道我们读的都是上帝的道，但你听的时候是牧师的解释，而牧师的解释是从牧师对上帝的道的了解解释出来的。哦，他解释的时候把他的了解再用他用的语言表达出来，而他用的语言跟你平常用的语言还有不同的地方。比如同一个词在台湾的用法跟大陆的用法是不一样的，大陆的用法跟新加坡的用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解的时候你点点头，你所点的跟他所讲的还不一样，因为他讲他的你点你的。你之所以点这个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因为有所感触而点头，另外是因为你本来打瞌睡所以你点头。所以这样呢，我们看见在意义诠释的整个过程中间呢，可能与原来的真正的价值呢有完全这个不可相信的那极大极大的差别。虽然如此呢，人不能因这样而否定绝对的存在，我们也不能因这样就感觉到意义是没有真正客观性的存有的。所以呢，圣经给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里面就有了这个问题了。神说你不可吃，因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神不可是撒旦讲的时候，神启示真说你真的不可以吃吗？你吃了你不一定死。所以这个解释的就把绝对的化成相对的，把真理化成可怀疑的，把理性带到一个可以用更多猜测的可能性去推敲真理的时候，好像给你一些理性上的自由，但是呢在自由的中间隐藏着自杀的可能。所以这样呢，我们看见人就被造的困难的中间，人既然是被造在这样的困难中间呢，这个位分的本身就是有反合性的位分。因为位分是一个反合性的位分，我这个名词要解释一下 paradoxical status。 这个反合性的位分就是好像是对的好像不对，好像是是的好像不是，好像不是的却是是的。那么呢，反合性不应当完全解释成是是而非，应当把它解释成是非而是比较好。是是而非好像对的其实不对的，是非而是好像不对的其实是对的。凡是只注重外貌的人就掉在矛盾中间自己吃亏，凡不注重外貌的人就在这个反合性的中间得到更大的福分。你喜欢娶最漂亮的女子，结果你不注意她内心如何，你看她笑得很可爱，你就以为这一定是对了，美若天仙。娶来一个外貌像天仙内心像魔鬼的女人，那那个时候呢你叫做死是而非了。你娶了一个呢外面好像没有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但你越久越跟他接触，你发现他里面有非常善良很圣洁很伟大很高尚的灵魂。你娶到一个不是太漂亮但是内心呢却有伟大心灵境界的一个女子的时候，那你就娶一代好太太，得到代代好子孙的，你懂不懂呢？这样呢，所以耶稣说不可按外貌待人，就是这个意思。死是而非，外面看起来很好，其实不好；死非而是，外面看起来不对，里面是对的。所以人被造的反合性的危机啊，我把这两个名词很特殊的把它放在一起，又是 paradoxical， 又是 crisis。We are created in the status of paradoxical crisis. 我们被造在反合性质的危机地位里面，你懂吗？所以做人呢很辛苦的。大家说， 为什么你笑呢？因为你经历了这个东西了，就是你平常讲不出来，我代替你讲出来，所以你笑了，对不对呢？我们做人呢，就在一个很反合性的危机地位里面，所以不做嘛很可惜，做嘛很可怜。做人好吗？哎呀，很多困难。那不做人做狗吗？又不要，对不对呢？也不能。所以呢，你只能说呢，在反合性的危机存在里面勉强度日，一天过一天。哎呀，你不喜欢太阳上山，它也上；你盼望它不下山，它照样下。没有你的法子，你只能就这样活下去。你就是在这种反合性的危机存在里面。你们今天听的书里面很少看到的，因为很多哲学家没有想到这么深，因为他们不过是哲学家罢了嘛，你原谅他嘛，他们不过是哲学家，哪里会想到这么深？那你说唐牧师你怎么想这么深？不是我想这么深，因为神的道隐藏这么深的道理，我不过因为蒙上帝的恩典看到里面的，分给你们就知道。那为什么分给你？因为你藏来藏了藏，看来看去看不到嘛。为什么我看到你没有看到呢？因为神要我很谨慎的仔细的思想现代人的需要是什么，所以他怜悯我给我看到一些。我们就在这个反合性的危机存在里面， The existence in the paradoxical crisis， 反合性的危机存在就是亚当当天在乐园里面的境界，也就是今天你在已经犯罪的世界中间的状况。我们有反合性的危机存在地位，这个地位呢使我们做人很难，但是呢就因为做人很难，所以价值就存在里面。你盼望做人很容易吗？那你就可能先把价值否定掉。你盼望做人没有困难吗？你就先认为人不一定达到更高的价值，所以你才否定或者你才抗拒困难在你存在中间应当有的存在。在你这个反合性危机的存在里面，就存在着应当有困难的这个存在。所以呢，这个与存在共存的这个危机性里面，困难的存在是一个绝对的肯定的东西。你说我很难明白，那我告诉你，我们今天就提到了，就这个神这样创造的特殊地位，同人对神应当有正确的回应的这种责任呢，我们的危机性的反合存在，我们的反合性的这个危机的存在的地位，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处理它？所以每一个人要认真的想你是谁，而你不要以为你靠着你已经堕落的人类的理性功能会想出你真正是谁。我告诉你，毛泽东一生到死没有想通他是谁，他想来想去就想出以为他是神，所以他做了一个神经病的神。我们所谈的道理是大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你懂吗？我对你们讲的道呢，不是说呢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情，我对你们讲的道是脸像毛泽东 Clinton 都没有办法逃避，他也一定要想的。 Clinton 就没有好好想他应当有什么位分才走上白宫做总统的那个位分的这个问题，他没有想清楚，他也没有想清楚他做了总统以后应当怎么样保守这个尊贵的位分。所以结果呢，他呢在危机性存在反合功能中间呢，他完全乱了。我们所谈的问题不是小事情，不是今天美金多少，我投资有没有赚，我的爱人喜欢我吗，不是这些小事情。你说这个大事情什么小事情，你看为大的事情本来是小的，这个也叫做反合性。你看为小的其实是大的，那是真正的反合性。我贾卡塔会友里面有一个人呢，他的工厂是专门做拉链的，我劝他寄两条拉链给 Clinton， 因为他很需要那个东西。当一个人忘记他是人，一个人在人的位分上不觉得他是有人的位分，一个人在危机中不知他的危机，这是比危机更大更大的危机。一个人在反合性中间不知道自己的反合性，他结果呢就掉在不可收拾的堕落的地步。你做人很难，我做人很难，但是我不会因为我做人很难就不做人，我要找出难的原因是什么，而难背后的价值是什么，经过苦难之后我可能达到的又是什么，从这里去建立我的人生观。阿们。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抗拒畏惧拒绝逃避苦难的人，一定是一个越逃越失败的人。一个认定思考明白利用苦难的人，是越来越有智慧的人。所以呢，你有信仰了吗？有。那么你可以逃避苦难吗？不能。你是人吗？是。你可以做人而不需要经过人的试炼吗？不可能。人是人，因为人含试炼的价值。人是人，人的存在同苦难在人存在中间的必然性的存在是不能分开。我再讲一次，人是人，人一定有苦难。人是人，人的存在同苦难在人存在中间的存在之间那个关系，你是不能否定掉它，你不能逃避。所以呢，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中国人早就把这两样连在一起了，不是说你去买一些黄连吃完了以后爬到人的头上去，不是那个意思。你说我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爬到人头上去，不是。你不懂得做人与苦难之间的正面关系的话，你没有办法好好做人。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被造在必须有试炼必须有苦难的存在里面，而这存在的基础就是反合性的危机。而这个反合性的危机，就因为人在天使堕落之后才被造，人被造的万有之上有神的形象，人被造的神与鬼之间这种非常特殊的身份里面，你明白了。虽然我们刚才讲的很深，现在慢慢你摸到了，慢慢摸到，哦，原来是如此啊！我属于是人，那这样我不必哭，因为我应当为我为什么哭来哭，我不应当为有一些困难来哭，我应当为我有困难就哭，有困难就哭，这样好笑我来哭，那就对了。你哭你自己的哭，你笑你自己笑啊！你笑你为什么那样笑，你哭你为什么那样哭，那是比你单单懂得哭还更了解。小孩子哭是为困难哭，大人哭是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得胜困难，因困难而哭而哭，那就不一样。是人生与苦难之间的正面关系，应当从神的旨意同人被造的位分以及神存在的相对关系去建立起来。否则的话，你就跟随波逐流，有苦难来你哭一次，再有苦难来你再哭一次，哭到眼泪完了你就死了，变成那种被动无意义的生命。不是的，苦难啊来吧，大风啊吹来吧，我怕什么？长江的洪水是中国人很惧怕的，所以要筑堤。尼罗河的洪水是埃及人很欢迎的，因为使他的土地肥沃起来。每次火山爆炸的时候都是疏散百姓的时机，但是爆炸完了都是耕种得到更多果效的一个时机，因为火山会带来了最贵的肥料，带来了免费的肥田的工作，是所有的化学工程师没办法做到的。苦难背后的价值是什么？苦难的必须性是什么？这个不是单单从物质的利益关系去建立起来，要从人的反合性危机存在与神的相对关系怎么样回应去建立起来。这是基督教 人性学里面很重要的神学理论啊，系统神里面几乎都没有谈到这些重要的方面。我现在与大家思想几件事。第一样，苦难存在的恒常性 The constancy of the necessity of the difficulty and suffering， 受苦苦难，人都有苦难，这是正常的，这是恒常的，这是有史以来没有办法推翻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 necessity， 是一个必须性，是应当有的，是一个不可拒绝不可否认，而且恒常在那里的。上帝啊，你在哪里？为什么你让我受苦？上帝说，我在这里，为什么我不可以给你受苦？你不要以为你讲了这句话上帝就不好意思马上下台。上帝啊，我受苦，你在哪里？正讲我的孩子曾经对我说，爸爸不爱我。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你可以下一个结论说爸爸不爱你？当他还不懂什么叫下结论的时候，他已经下结论。当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做不爱他的时候，他已经敢说我不爱他。人对上帝糊涂下定论的状况，就像孩子从现象下神学定论一样的可笑，一样的幼稚。因为如果你爱我，你怎么会打我？我说就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打你。爸爸不要跟我辩论。我说你不要跟爸爸辩论，我已经知道了，我也知道你怎么知道。你如果爱我怎么会打我？我就是因为我爱你，我打你。上帝啊，我受苦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怎么可以这样？上帝，我在这里，我怎么可以不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不可以这样。当你与上帝申辩的时候，当你像是强词夺理的时候，正显出你是理亏的时候。我告诉你，对人的理性我是尽量使用，尽量发掘，但是我是很清楚的知道他的限制，同知道什么时候应当审判他，什么时候应当轻看他的。 A reformed Christian should be rational but should not be a rationalist。 一个归正宗的基督徒应当是很有理性的，却不是理性主义者。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当尽量思考，却不把思考功能当作上帝来敬拜。你应当知道理性的限制，你应当理性受了堕落的影响，你应当理性是被造者，你不能用被造者来产生创造者。理性产生出来的神是理性神，是假神，创造理性的神才是真神。你以受造的身份来衡量创造的上帝吗？你被造的理性来做真理的结论者吗？你以堕落的理性来审判那要审判理性的真理本体吗？你有没有搞错？爸爸不爱我，因为你让我受这么苦，我就因为爱你，所以我给你经历这么多苦。我的讲道跟我的家庭教育是一致的。我的孩子在美国读书，我告诉我不能给你很多钱，我给你一个数目，其他你要做的半死，你要打工，你要自己去找钱，不然你不必读书。我就因为定了那些原则，所以今天我的孩子在美国还能读书。我如果要在美国住下来在那做传道，我是比回印尼薪水可能五六倍多的，但是我选择回到印尼去。在经济这么困难的时候，很艰苦的，所有的钱不能做他们的零用钱，我的薪水没有办法做他们，就是呢单单租房子的钱都没有办法，但我还是选择回印尼。但这早就已经在我计划里面定下来了，他不可以靠我，他要懂得怎样奋斗。我给他部分的钱作为父亲的责任，其他的他做人的责任他自己应当负责，怎样打工，怎样痛苦，怎么奋斗读书成功。你为什么让我这样苦？不必说，我因为爱你，所以给你找。我没有办法，没有资 抢夺我孩子奋斗的权柄。这是我的人生哲学，这是我的教导的原理。你是人，你应当奋斗，你应当受苦，因为受苦而得到的那个产业是你一生一世最重要的产业。我什么都替你预备，什么都给你，什么都让你，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我是害死你，我是抢夺了你奋斗的权柄，你懂吗？所以我让你有受苦的机会，让你有受苦磨练，使自己锻炼成钢，有这个伟大的心智，伟大的奋斗力的这一个教导，是爱的一个记号。感谢上帝，当他在大考的时候，他还要做工做到半死，每一个礼拜还要做工做几十个钟头，一方面要读书，一方面要做工，又要大考，让他矮，让他过，过吧，过。今年五月份，我的大女儿拿了心理学硕士，她可以说，我不是完全靠爸爸的钱，我一部分我是靠自己的奋斗努力拿到最好的成绩。每一年他的教务主任会写信给我，你的孩子进的 Dean's List 最好的学生里面，最好的学生名分里面，一面做的半死，一面做的读的半死，一面的得到好的成绩，高兴的半死。爸爸，我大学毕业了，你来我的毕业典礼吗？不。我硕士了，你来吗？硕士你妈妈去，如果你真的到博士的我才来。现在的人不是小孩子，幼稚园毕业，哇，你就替他庆祝大事情，好像他做总统一样。我对他说，大学毕业算什么？如果你拿到博士，我考虑去不去。我这三年在美国教书，每一次去一个月，没有一天抽出来去看我的孩子，没有办法，我的时间排得紧得不得了，直接说你来看我，小子看老子是应该的，我养你这么大，你要孝敬我，你自己买机票来，我有感动回你机票，没有感动你自己出钱。你到这个时候还不懂得对爸爸有一点回应的话，你像什么孩子？人需要受苦吗？需要，是真的需要，真的需要，是绝对需要，绝对需要。 The absolute necessity of suffering， 苦难，危机性，反合性存在中间，就包含了必须有苦难存在的存在。你的存在里面缺乏了苦难，你的存在像什么？你的存在缺乏了奋斗的精神，你的存在像什么？你的信仰缺乏了试炼，你的信仰像什么？我们从起初很难很深的道讲到最后，你慢慢摸到了。今天对你要讲的是什么？存在的必须性是不可替代的，苦难的必须性更是不可替代的。你需要一个存在，需要一个反合性，有危机的存在。这个存在与神之间有正面的回应的关系同责任，但是这个存在中间又有另外一个存在掺在其中，那个存在就是苦难是必定要存在的。 The necessity, absolute necessity of the existence of suffering in your existence to accompany your existence，苦难陪同你存在的存在，是你的存在在苦难的阴影中间度过，这是一定要。苦难的恒常性，没有一个人没有痛苦的，没有一个人有眼泪而有眼睛而不流泪的，没有一个人呢有气息而不叹息的，没有一个人有心脏而不会伤心的。凡有心的都会伤心，凡有眼的都会流泪，凡有气的都会叹息。这一年来我眼睛很多毛病，结果呢医生说的可能你需要一个东西，我说什么东西？ Artificial tears， 人造眼泪。我说啊，人造眼泪做什么的？你的分泌呢大概不够，所以需要加一点滋润你的眼睛。我告诉你，眼泪是很需要的。我才知道一生用了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眼泪都不付钱，现在买一两滴都要付好几块。人真的太坏啊！如果人能控制眼泪使你不生泪，天天向他买泪，他就发财了，你懂吗？ 感谢上帝，我们免费流了这么多泪。大家说一二三，感谢上帝，我们免费流了这么多泪。当你太苦的时候，上帝就给你眼泪，一流出来，你心情就快乐了，你就松了，啊，你眼睛呢流了以后呢也滋润了，又是免费的。The absolute necessity of the existence of your suffering within your paradoxical existence in crisis. 苦难，苦难的必须性，苦难的恒常性，从来没有人没有痛苦，没有痛苦怎么会成为人？苦难的矛盾性。我要问你，苦难到底是一种程度呢，是一种存在的，或者一种感受？你说唐牧师，请你不要常常问这些古里古怪的问题。苦难就是苦难，我这个很苦，再加上这里我更苦。你没有思考苦难利益挣扎的痛苦，你就会在苦中苦死了。但你在真思考苦难意义的过程中，你发现原来苦难可以去明白的话，苦难的存在的价值就慢慢减少了。如果不懂，那你的存在还是存在，你的痛苦的存在就遮盖你存在的存在了。如果你懂，你的存在就遮盖你痛苦的存在了。苦难是一个存在吗？苦难如果是一个存在的话，它是谁造它出来的？它怎么存在的？是谁它生出来的？它的生命源头在哪里？苦难是一种存在吗？你说是吧，苦难是存在的，是一种哪一种性质的存在呢？苦难是有危机性的存在，不是苦。